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艾德要和你谈的题目是最后的审判。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尽管许多人没有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但是呢，这些无神论者隐隐约约也能够感觉到将来在此生结束之后会有一个交代和总结要做，这是许多人存有的心态。有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为不可知的死后的世界感到恐惧，思索会不会真的有一个审判在等待着他。的确呢，圣经里确实多次讲到最后的审判。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有关的知识。但有一点呢，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圣经里并没有讲述人死后有灵魂遭审判这样的道理，因为人死后呢，身体归于尘土，气息归还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灵魂。关于死亡的题目呢，我们已经在前面的节目中谈论过，以后我们还有机会或做深入的学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里如何谈论最后的审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讲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故事呢，就表明将来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让我们把圣经打开到新约的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节到第30节。马太福音13章讲了一个败子的比喻，我们来读一下圣经。第24节开始，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比喻中呢，上帝说，天国好像有人在种田，把种子撒在田里。但是耶稣基督也提到，在晚上这个工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田里。结果呢，两样种子都开始发芽。等到麦子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那个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主人说，哎，我们当时明明撒的是好的种子，怎么现在田里也有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就说，主人呐，你要不要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些败子拔出来？主人说，不必了，因为现在败子和麦子混杂在一起，长得很紧密，如果你拔败子的时候呢，难免要把麦子也给损坏了。主人说，你就留着他们两样一同在田地里长，等到最后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败子就更容易被分辨出来，然后呢，把那些败子薅出来捆成捆当烧柴用，但是那些麦子呢，要收起来放在仓库里。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呢，其实就是说明在世界上，到最后耶稣基督复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存在着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信靠上帝的义人，在这个预言里被用麦子这种作物呢来形容，另一种呢就是不信上帝的恶人，他们就是败子。所以呢，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肯定要有义人和恶人，然而耶稣基督说，最终有一天上帝会来审判这个世界，把麦子和败子分开，把恶人和义人也分开。义人呢，能够进天国享永生，而恶人要遭火毁灭。这个败子的比喻呢，就形容了将来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呢，耶稣基督在过后呢，又将这个预言讲给他的门徒听，因为耶稣基督当众讲话的时候经常用预言，有些人呢虽然听了，但是并不明白其中属灵的意义。耶稣基督呢就专门向他的门徒再详细的阐明这种比喻的实际的含义。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章36节开始。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锅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私下里把败子的比喻呢更加清楚地阐明给门徒们。耶稣基督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人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自称。这个田地就象征着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好的种子麦子就是那些信靠上帝的义人，败子呢就是随从撒旦的人。到了收割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点明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而收割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差派来的天使。所以呢，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面临一个大的审判。那么 在这个大的审判来临之前，上帝有没有郑重地向全地的人发出警告呢？有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第十四章，读六和七节。新约部分的启示录第十四章六到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这里我们就知道，门徒约翰在上帝的启示中，在异象中看到了一个天使在空中，要传达上帝的信息给全世界的人。他大声地喊道，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传给万人的信息是十分的紧急的，因为上帝的审判已经到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人不敬畏神，不敬拜上帝，有的呢敬拜假神，拜偶像，这些都是非常邪恶的行为，很危险，因为上帝的审判已经到了，耶稣基督就要复临了。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不敬拜真神的话，那么将来的审判里，恶人就会被毁灭。我们看到最后这节经文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上帝呢就派遣天使来号召地上的人敬重创造这个宇宙的主人耶和华上帝。那么使徒保罗告诉人们，上帝设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日子？让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使徒保罗在向外人传递福音的时候讲的道。他就说，世上的人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行了许多的罪恶，上帝呢不会怪罪那些生活在黑暗里没有真光照耀的人，因为他们不懂得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律法。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界上，而且为了罪人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真真正正的证据，表明上帝是爱罪人的。所以你们都要悔改，因为上帝已经设定了一个日子，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天下。保罗在这里就说了，将来上帝要审判天下。好了，将来世上有哪些人要受审判呢？是不是只有那些恶人受审判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原来呢，我们众人，所有的人，不管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将来有一天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我们这里说，按着自己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判，受报应，并不是说呢，我们在这里要靠着自己的好的行为得救进天国，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好的行为呢，只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能够 行出好的行为来。所以呢，大家不要误解，不要以为呢，我们生活在世上不认识神，但是呢，只要我做好人，对别人好，不犯世上的法律，我就能得救。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仔细全面的研读圣经，就会发现呢，最后的审判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那么第一次审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好了，让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第22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句话，这是他的一个应许。他说，我必再来，这里的再来呢，指的就是第二次复临。当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赏赐和刑罚，那些信靠他的人就会得到永生，进天国和他享受永生，而那些恶人呢，就会被他的荣耀毁灭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已经把每个人应当得到的赏赐或者刑罚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从这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审判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否则耶稣基督没有审判众人的时候，他来到了，如何就马上能够给这个人赏赐，那个人刑罚呢？说明呢，耶稣基督在来临之前已经审查了世上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好了，既然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天上已经审查了世上每一个人的行为，那么这个审判的工作先从哪里开始呢？让我们大家来看彼得前书第4章17节。门徒彼得在这里写道，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原来呢，这审判的工作是先审判上帝教会里的人。耶稣基督要在那里审查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档案，不管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信徒，旧约时代的、新约时代的信徒，他们的记录都在天国。耶稣基督就要看一看这些人是不是名副其实的跟随他的人呢？所以我们神家里的人，上帝的子女，正是被审判的第一次刚开始审判的时候就从我们这里起。那么基督复临那一日，所有不信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呢？启示录第19章19到21节写道，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呢，就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兽也就是天主教会的那个系统，宗教系统，还有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各个国家呢，都会联合起来敌对基督。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到来是那么的荣耀，所有地上的势力根本不能够与他天上的权柄对抗。所以呢，那些跟从兽的假先知，还有世界万国不信的人都会被杀死。这就是那些反对他、不信他的人在复临的时候所遭到的报应。那么我们得救的义人 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会在天国做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临会把义人接上天国。其实呢，在这一千年里就是第二阶段的审判开始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原来呢，圣徒们在天国里在这一千年间要和基督一起审查。审查什么呢？审查地球上很多人的记录。因为我们得救了之后到了天国，突然会发现，哎，某某人平时非常的虔诚，好像是个很好的人，怎么天国里没有他呢？我们看人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从外表来评断，但是呢，主是查看人的内心和动机的。也许有些人在教会里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实际上却跟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最后呢没有得救。或者有些恶人，我们好像觉得只记得他是作恶的，怎么现在在天国里出现呢？所以呢，上帝就会把他们的一些记录呢给我们看，让我们审查，看看上帝的审判是不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那一千年里有很多问题会向上帝和耶稣基督查问。那么一千年过后还有什么样的审判发生呢？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这样写道，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原来呢，在这千禧年结束之后还有一次审判，因为到那时耶稣基督会把圣城和圣城里居住的所有得救的圣徒们重新带到地球上，然后呢，地球上的那些被杀死的恶人也会被复活，再一次接受上帝的审判。听众朋友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信徒呢，应该毫无畏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审判者。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这样说道，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耶稣基督说，我的天父呢，他将来不会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权柄已经交托给我，所以基督将来是我们的审判者。但是因为基督本身和天父上帝还有圣灵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上帝在审判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呢，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这样写道，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看，刚才我们讲过耶稣基督是审判世界的人，现在我们又提到耶稣基督是中保，也就是我们现在法律制度中的辩护律师。我们信了主，信了耶稣的人 只要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既是我们的审判长，又是我们的辩护律师，而且呢，他还是我们的罪的承担者。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接着写道，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听众朋友们，在这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一进入法庭，就发现原来审判长、辩护律师还有罪的承担者都是一个人，同一个人，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只要是信靠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死，为我们洗净了身上的罪，我们将来呢就不会输掉这场官司。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义人。你想想，我们现在打官司，如果审判长、律师还有罪的承担者都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怎么会输掉这场官司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这样写道，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确确实实的，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信靠主，我们一切的罪过呢都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赦免，他的恩典能够充充足足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将来在第二次耶稣基督复临的时候，遭受审判的时候，我们都会毫无畏惧，因为我们在上帝眼里是清白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收，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上帝保佑你们，再见。
这里是复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